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随机波动，我是冷建国。
我是傅诗野。
我是张之琪。
那我们录节目的这一天就是4月22日，地球日。然后昨天呢，为了喜迎地球日，随机波动举行了一次户外团建活动。
对，
我们三个第一次一起爬了一趟山，
一起爬完了一趟山。
这个强调很重要哦。
对，如果之前没有听过我们节目听过，就是我们爬山的历史是这样的。
那是哪一年？
20年是不是？
哦，就是建国，因为他一直都爬山嘛，然后20年他向我们发出了邀请，
不
是，
是
你
邀
请我的，
是
他要去爬，然后我心动了，嗯，我说我想去爬，然后之琪就说那我们就一起去。那一次我就是一上去就开始想吐，两眼发黑，然后我大概爬了大概70米吧。嗯，我就下来了，然后这件事情就从此成为一个梗，
成为了你的黑历史。
对，成为了他要挟我生命的一个筹
码。因为他不仅下去了，他还是开心的荡了秋千，
吃
了凉皮，
凉皮
真的气死。
对，然后从此之后我们就没有三个人一起爬过山，直到今年我决定重新开始爬山，挑战一下自己。然后我跟建国爬了2次，
对，
然后一直向之琪发出邀请，被他屡次拒绝。之后
为了避免悲剧重演，我前面都拒绝。
对，然后
那这次为什么心动了呢？
也不是我心动了，主要是我男朋友心动，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在打网球嘛，然后就觉得说需要提升一下心肺。
然后傅老师一直有安利之琪说爬山对于体能的提升还是比较明显。
是，
对，然后
就
有了这次行程。就
是他也相信了，但是他也并不想去，大概是这样一种感觉。然后直到我们周日就是要去，而且就是周六那天晚上，就是他男朋友已经不太想去了，
已经开始打退堂鼓。
他就说每次爬山都是因为别人想去他陪着去，别人打退堂鼓，我就跟他说咱们这个是铁打的退堂鼓，流水的敲鼓人。
你是敲鼓人吗？
对，我和
他1号敲鼓人，
他男朋友是2号敲鼓人。反正就是经过一番周折之后，我们昨天终于去了。而且呢
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团建。
这个我觉得要取决于之琪的感受。
主要是我就是昨天有一种刚开始上芭蕾课就误入了初级班的感觉，就是完全跳过了零基础这个阶段。
刚开始上网球课就被分配跟阿尔卡拉斯一起打。
要不要是来之前建国帮我们设计了2条路线，
对，走得慢的人可以跟我走一峰，然后走得快一点或者体能好的可以跟另外一朋友走2峰。
对，
然后鉴于之琪跟小汪的表现都非常出色，我们就直接更改了路线，说要我们就直接走2峰。
对，
对，然后所以昨天的爬升有大概1200，然后昨天的整个路程只有18公里。对，然后对于一个爬山新手来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
对，
但是与此同时付出代价呢，就是之琪下山的时候哭了3个小时。
主要是爬升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还行，就是感觉
你确实还可以啊。
对，就是感觉虽然也很累，但是就站在这里休息个1-2分钟，感觉缓过来就可以继续走。但没想到下山就完全是两回事儿。
下山的时候主要是膝盖有疼痛，加上要面对心理上的一些恐惧。
我觉得就是上山的时候感觉那个难受是可以通过休息缓过来，下山就是感觉其实休不休息都一样。就是小美人鱼每走一步都在疼。
总之就是昨天精神有一点崩溃了，然后今天的这个感受呢就是身体哪都疼，以及衣服洗不出来了。对，就是这也是北京爬山新手的一个问题，就是会穿白色的袜子，然后和一双非常干净的鞋。然后尤其是北京春天，其实那个灰是最大的，因为在雨季来临之前尘土特别多，而且这种细小的尘土其实很难洗干净嘛，然后就会出现这个白袜子洗完跟没有洗差不多的结果。
对，就我今天早上从那个洗衣机，我这样说，从那个冰箱把那个袜子掏出来，我都怀疑我是不是没洗过。
有没有可能你真的没
洗了？都
是爬山伤到了大脑吗？
而且昨天中午我们就坐在那儿吃饭休息的时候，我就开始拿湿巾擦我的鞋，然后之前男朋友就问我说你现在擦有用吗？我说没有，但是它可以维持我内心的秩序。
真的太大灰了。
这个春天的滑就是 就是春天其实下山也很滑，就是因为尘土飞扬，就是那个浮土特别滑，然后它跟夏天雨后的滑，跟秋天落叶的滑，以及冬天冰雪的滑其实是不一样的滑，就是也是有危险的嘛。昨天我们下山就一位朋友就来了一个大型摔倒，当场扭了脚。对，所以提醒大家春天爬山即使没有湿滑路面也要小心。但是好玩的一点就是因为我跟师爷上一次爬山也是二月底了，对不对？因为三月一直在出差嘛，每个周末都在外面，所以我们上一次上山下山的时候还有冰雪，
是的，
然后而且那个树还是枯的枯枝的，然后这一次就是已经是绿意盎然，甚至我们都跳过了可能山桃花的季节，就看到了山桃花已经卸掉了，而且那个元宝气的那个叶子也已经长得很大只，所以就是感觉错过了山中的一个季节，直接来到了夏季。
是，而且这次上去确实感觉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前半段走的是同一条路嘛，然后我就一直问建国说这条路咱们走吗？我就完全不记得了，感觉就是两边的景观变化非常大，而且感觉这次上去就觉得山上有好多种绿色，尤其是可能你走到一个比较视野比较开阔的地方，可以看那个山坡上面就会有不同颜色的绿，就是有深的浅的，然后还点缀着一些粉色的花，就特别漂亮。
对，然后因为我走的比较慢，建国就陪我走在后面，然后我在我休息的时候我们就看了一下道路两旁的树。好像有什么，我记得有板栗，
对，
有那个野山楂，
山楂，
还有刚才见过说槭树，就有点像枫树的。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三峰这条路线上比较标志性的植物吧。然后如果我们是比如深秋季节十月底去走这条路，就是下山的路线，就可以吃山楂来这个排遣你的抑郁，就是。
就它是那一条路两边全都是山楂，
那一条路非常多野山楂，对，而且野山楂味道就是跟我们平常市场买的大山楂不太一样，就它酸甜会更加可口一点，所以秋天的时候我就会经常走那条路下山。对，但昨天也看到其实在去年的暴雨之后那个泥石流和山洪极大的改变了那条路的面貌，就可能你们两个之前没走过那条路，之前下山是一整个古乡道非常好走，非常平缓，那这一次其实冲出来了非常多的沟壑，就有很多地方你是要手脚并用然后下山，然后包括最后视野是跳着那个乱石滩走出去的，
对，
就导致今天耻骨连接部位很痛。
对，我觉得那一段路是我就是这三次走下来我觉得对我来说挑战比较大的一条，但是它也更有乐趣，就是你可以 DIY 自己的路线，只要你确保自己不掉下去的情况下你其实怎么走都行。它没有一条就是具体的规定出来的路，其实是你需要在那个乱石阵中间探索的。
对，
那
我记得去年八月份就是比较长时间的北京暴雨，京津暴雨吧，然后再加上那个山洪之后，其实很多山友就是非常急于回到这条路线上去看那条路的变化，然后包括我们昨天走的一些被冲毁但又被新走出来的道路，其实都是那次山洪之后形成的。然后这次我跟志奇在后面其实也看到了到底是凤凰岭的哪一块石头滑坡，然后一直冲到那个河滩外面，形成了你走的那个乱石阵，就它是一个很连续的地质变化的一个过程吧。我觉得如果带小朋友来上一节这种就可能
地质课，
对，就一场暴雨如何改变了你所生活的这个星球的面貌也会蛮有意思的。
是，而且就是我们中间走的一段就有一个特别大的树挡在中间，
有三四棵，
对，就那个地方所有的人就我们后面的人走到那儿都问说这地方能下去吗？
对，那里确实很难下，
那也是一条新的路，就是完全是山洪把非常大的树冲了下来，而且你可以看到那些树现在都是连树皮都没有的，就是被山洪以及山洪裹挟的石块把树皮都刮干净了，所以那树就像化石一样横在那里。
是，
对，然后你就发现其实也很神奇，就是人就像猴子一样，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路线上就开辟出了新的道路，你怎么样你都能下去，就
是
这样手脚并用，我觉得其实也是爬山很有乐趣的一
点。
就谁让你穿白裤子？
但我穿的也是白裤子。我记得最早我买那个装备的时候，建国就友情提示说千万不要买白色，然后我就买了一双白鞋和一条白裤子，
还有白书包，
对，都是白的，
以及千万不要买特别贵的裤子，就有的时候你可能滑坏了会特别心痛。
我感觉我踩中了所有的雷区。
没事，咱们就是美美拍照。
昨天谁手机都没怎么拿出来。
对，我觉得就是检验知其心情的一个。
我的照片都停留在上山的前半段。
我们都说那是他的第一形态，到了下山就连拍照的心情都没有。
我上山也就是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表情管理，下山已经丧失了几乎人之为人的一切。
但是上山丧失语言功能这个我也很懂，就我上次第一次上去也是，就是别人跟我讲话我都是那种手势示意，我根本就没有多余的力气讲话，还有我跑步的时候别人也不能跟我说话，我觉得我只要说了话我就脚就动不了了，就是这好像是两个互斥的功能。
但挺好的，我们就一般鼓励上山新手不要说话，就是专心走路、一个是说话就耗费你的氧气嘛，然后另一方面你大口呼吸的时候才可以让你的乳酸不那么堆积，腿不那么沉重、所以就是不说话是好的。然后但是因为昨天我跟小汪和志奇走在后面离大部队已经比较远了，我就是负责活跃气氛
负责说话，
就一直在没话找话。除了介绍路过的这个植物呢，还会介绍一下这个山洪如何影响了我们看到的这个山，然后还会说，哎，夏天走这条路为什么是野趣盎然的，你可以看到哪些小动物，包括小蜥蜴呀、蝶呀、
就把昨天你们这段录下来直接就能放到节目上。哦，我昨天还听到那个野山鸡的叫声、就是它的叫大概就是每次只叫两声，然后就像一个没有上油的那个燃鸡的感觉、就是它是一种比较嘶哑的声音。很神奇。
但是昨天走在我们后面那两个女生她们就看到蜥蜴了，
是吧？哦、吗？
对，因为我听到她们说了，就她们说那个登山杖戳了一下、就看到一个蜥蜴跑出去。
就是下次就等大家这个行走经验更丰富之后就能看到更多东西，就是现在很多注意力还
在只能看我脚下一平方米的区域。
对，我基本上也是就是很少抬头看，要看的话就得停下来、
对，蜥蜴应该是最常见到的一种小动物、而且就是因为你的手这样会一直拨弄草丛、所以能看到它们快速的通过，以及小松鼠啊这些。然后因为昨天、其实一般我们爬山就是正午这段时间，就是比如10点到下午4点、就是天最热的时候，其实你能听到的鸟的声音比较少。但昨天因为我们整个持续时间很久、一直爬到了接近日落，所以到后面其实鸟的声音特别多、就是在那个山谷里回荡、就比我们平时爬山的那个经验我觉得要丰富很多。就所以这是一个综合视听，就从你闻到的土味到你听到的鸟叫、是一种综合经验。
为什么播客不能录下我的表情？
我觉得昨天最逗的就是志奇其实是一个出汗特别多的人，
是，我是那种暴汗型的、
然后我经常一回头就看到他那个汗仿佛是两滴泪从这个眼角处滑过，然后后来下半程的话
就
真的是泪滑过。
而且就是他爬山之前他还问我说，建国说每个人要带4瓶水、他说真的需要这么多水吗？我当时内心想的是其实是需要，然后我跟他说你可以先试试。
但还好昨天走了足够远，就路过了一个补给点。
对，
这个温度我觉得4瓶是一个基本的量吧、就是其实可以更多，5到6瓶。
然后那个补给点有冰镇可乐。
还有凉粉。
好幸福。对，
但是其实你只有走那么远，你要过了一峰的距离才能到补给点。就
是
其实是一个要先望梅止渴。
然后我回来听说本来在补给点我就应该能下去。
你本可以在那儿下来，
就是本来他们给我规划的路线是在那里就可以下去，
主要是因为你表现过于优异，
主要是我到那儿才1点多。好像也不应该下去，
感觉吃早饭都太早
太早了。
就我们刚才提到其实来到北京初春的一个山林里都是一种比较复合的体验吧、然后就是想到我们、这个月初4月份就跟视野去了一趟西双版纳、然后也去了2个雨林，就是那种体验就是更复合的一种体验。我们是自己去了这个蒙远仙境公园，它其实是一个雨林公园嘛，然后后面有一天又去了这个基诺山的一个原始的雨林、然后这两次徒步我就觉得还是这种南方的森林或者说雨林，因为西双版纳是热带季风亚热带季风气候、就是这种雨林跟我们平时在北京看到的这种森林或者是半个人工林以及我们在杭州植物园看到的这种人工森林、其实是特别不一样的、进到雨林里面会觉得那个层次感更加丰富。
对，
而且就是其实它是一直有声音的，无论是鸟的声音然后还是你踩在植物上叶子的声音，而且雨林的那个非常丰富的层次就有很多你想不到的声音，比如鸟起飞的时候那个叶子震动的声音、还有它的松果和树叶往下掉的那个声音以及水流的声音、所以我觉得那个雨林的生态就是声音的声态是一个特别复合的一个结构、去到那里就觉得耳朵 不会寂寞，耳朵不会无聊。
嗯，是的，我感觉这次看雨林就是我会增添了一些新的看雨林的视角或者看树的视角。我感觉之前我们大部分时候其实都是仰视，就是你站在下面然后往上看雨林、
嗯、
这样的一个视角，然后这次我们就体验了一个有点相当于平视吧，就是在基诺雨林里面我们玩的那个树攀，还有一个秋千、
嗯、
秋千其实就是它把那个绳子绑在一棵大树的树脖子上，然后后面两个人推你，然后你就像那个人猿泰山一样，然后在这个林间飘荡的这种感觉。
那他能有多大劲儿、啊、
其实挺
大劲挺
大劲
儿的、哦、就是两个壮汉，
而且他是在一个半悬崖的地方把你往前推，你脚是完全悬
完全悬空的这种状态、
哦、
大概可以和这个没有到林冠那么高、
嗯、
但是就是可能在上树干的中上段这样一个、
嗯、
对视角吧。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当时可能因为太紧张了，可能刚推出去我都没有好好看周围，只有推到可能第四五下的时候我才会有多余的精力然后分散出来看一下周围。我就
但是这是靠你人力攥住那个
绳子、
哦、对，就是他会给你穿一个防护的那种
保护绳，
对，三角的保护绳、
嗯、
然后你的手就抓着那个东西、
哦、
后面就有两个壮汉推你。
我觉得是因为我和诗也是靠后体验的，我们前面已经有两个女孩体验了，她们两个被推的就很正常，就是那两个大哥推的力量是均匀的，你就可以前后摆。但是轮到我和视野的时候，他们就要玩一点新玩法，我觉得应该是他的这个工作流程里的、
哦、
他们两个人使的力气是不一样的，
我们就是转，
你就是在森林里旋转、
哦、
就等于增加了玩耍的难度，所以确实看不清什么，因为你身边的世界。
而且我因此拍到了建国表情最不稳定的一张照片。因为每次拍照他就是那种我们仨里表情最稳定的，
而且我们就是看他去跑那个55公里越野跑，那个现场摄影师吧，就是他还在找镜头，
就已经那么累了，
就是其他人累到五官都搭到地上，
他还太能看着镜头，然后表情很稳定。然后我在雨林里就拍到了一张他失控的照片。
太晕了，而且我预想的是我直着出去，实际上是我歪着出去的。
对，反正就是这样一个体验。但是我觉得到最后几下我大概可以控制那个秋千之后，我就会看那个树林，我觉得体会到一种很动态的宁静。就它好像一方面因为又天旋地转，它是很动态的过程，但另外一方面你又觉得那一个瞬间好像被定格了。
嗯，
然后在那个雨林里面，就它虽然有很多声音，就像建国刚刚说有一个声场，但是另外你又会觉得在里面格外的平静，就有一种很宁静的那种感受、
嗯、
我觉得还挺微妙。而且你能听到那个风吹过树叶的声音，我觉得其实你在林下就地面其实那个声音不会那么的大、
嗯、
除非说那个风很大，然后很多树叶沙沙作响时候形成一个有点像交响乐的感觉，但是你越往上其实你就离那个树叶越近，所以你能听到一些更细小的声音，而且这个声音好像就只是那一瞬间的我和那个树林产生的一种连接，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而且我们其实这次去云南在4月初是云南非常干旱非常炎热的一个阶段、
嗯、
它正好是这个亚热带季风气候旱季的结尾、
嗯、
雨季到来之前、
嗯、
就是我回了北京之后才看这个信心的微博，就是我们之前提到那位气象播报员，就是中国气温的前三甲前五甲每一天都在云南，然后我们在的比如景洪和勐腊、
嗯、
然后就基本就是前三甲里面的吧，然后就是气温非常的高，就是正午两点大概能达到39度以上，然后但是你在雨林里是那一天是格外清凉的一天，
对，很凉快，
对对对、
嗯、
是非常舒适的一天，而且雨林里面其实形成了一种非常潮湿凉爽的气，就微气候嘛、
嗯、
就是跟我们回到地面上你的感受是特别不一样的、嗯、
对，
我们两个其实是第一天先去了勐远仙境公园、
嗯、
它是一个把雨林景观包裹在公园里面的这样一个设计，但是我觉得跟后面真正去雨林那一天的感受很不同、
嗯、
其实在公园里那天我们还是走了很久的水泥路面，
对，
而且那些参天大树，那些最具参观价值的古树，其实它被设置成了一个公园的相当于一个路，一个 trail 的终点，就是你走到尽头去看那棵大树，然后那棵大树是被这个栅栏
围
起来、
嗯、
它更像一个城市公园、
嗯、
我觉得，而且它整个水的流态其实都是被人固定的，就它有一条河流的位置、
嗯、
然后有桥的位置，然后这个小路是在上面的，然后这个步道是在下面的、
嗯、
就是我觉得那一天其实 不太像在森林里徒步，有一点像在城市里，你走进了一个有雨林的公园、
嗯、
然后那一天的暴晒真的令人印象深刻，
是
我们也在外面大概走了5-6公里的这个完全置于阳光之下的这种路径吧。然后第二天我们在基诺山去到那个真正的原始雨林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下到山底、
嗯、
就是来到了这个山谷的谷底，然后在雨林中穿行，然后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它那个径流是正常的，就是这个水流的流向，然后那些植物的分布，然后它也有非常湿润的环境下的苔藓，然后它的古树也会因为比如虫蛀的原因、
嗯、
或者因为太过古老然后腐朽的原因而倒下，就它是人工干预比较低的一个、
嗯
嗯情境吧。然后刚才师也提到我们玩了树秋千，然后玩了树攀、
嗯、对，
虽然它有这样的这个雨林的旅游项目、
嗯、
但它的项目已经把环保做到了最高级别、
嗯、
就是包括树攀它其实只有一根棉绳，
是的，
固定在这个树的这个比较强劲的一个枝丫上面、
嗯、
然后我们那个树攀也是没有任何塑料器材的，它其实也是两根绳索加上木质的这个脚踏的结构，你可以一直攀到那个树上去。我觉得这个已经是雨林保护里面做的比较好的一种旅行的方式了，同时还可以为当地的一些向导增加一些经济收入。
是的，我觉得树攀这个体验其实还是挺特别，因为在那之前我没有体验过任何攀登类的这种项目，
没爬过树。
对，真的没爬过。而且就是当地人他不用任何保护工具，他可以直接徒手爬上去、
嗯、
然后这个是为了给游客体验，所以还做了一些安全措施。然后我们其实是那应该是一棵大榕树吧，
对
对，它下面就有很多气根，然后我们一开始的一段是要穿上这个绳索之后要徒手就是手脚并用的爬过这个气根，然后爬到这个比较粗壮的树干主体的部分之后，它有一个梯子，然后你可以顺着那个梯子再往上爬、
嗯、
然后爬一段距离，就那儿我已经累得不行了。就那个真的特别累，而且它为了增加挑战性，它那个梯子的间距就是一开始是比较短，然后到后面就会拉长、
哦、
所以你就要先把手去够上一个梯子，然后脚再上来，这样一直往上爬。而且我就是当时我觉得跟爬山也很像，就是你会专注于你每一个的阶梯，然后直到你爬到顶了你往下看才发现原来这么高。应该得有几十米吧，
得有20-30米，
对、
嗯、
就是非常高。而且就是当你走到那个高度的时候，其实它跟那个树秋千又不太一样，就这个树攀相当于你整个人攀附在了一个大树的树干上，然后再往下看你就好像获得了一个树的视角。对，反我就感觉
获得了一个鸟的视角、
啊、或者一个鸟的视角，或者一片树叶的视角。我就想说每天这个树叶或者一只鸟在上面看下面的人类原来如此渺小，
简直烦死了。因为我们还是第一段攀是要攀着它的根
对
往上爬，然后再开始走那个悬梯，
对
对，然后那个梯就是它越往上呢这个每个梯的间隔就
越大 对，
然后我们就要停在那里想到底腿要怎么迈，尤其是我才能够到上面那一级梯子。
对，而且就是他爬到顶之后为了方便下面的人给你拍照，他会让你往下看，然后我一往下看我就说、
哦、
哎，吓死了，怎么这么高，然后下面的人确实都变得非常非常小、
嗯、
我觉得这个视角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视角，也是平常其实你走在雨林里面不会体会的一个视角。
对、
嗯、我回来之后我才开始学习有关雨林的知识，然后看了一个纪录片，它叫《大国之树》、
哦、
虽然这个片名吧有一点让人觉得不太舒服，但是其实这个片子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挺好。它里面就介绍了另外一个我们没有去的一个地方，就叫望天树景区、
嗯、
因为望天树其实是热带雨林的一个标识性的物种嘛，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如果发现了成片的望天树，它才会被国际上认定为是热带雨林、
哦、
对，所以它就有一个参观的那个点，就是可以去看望天树。然后它这里就设置了一个大概70-80米的塔吊，你可以坐着那个塔吊上到80米，大概就可以看到望天树的那个林冠层、
哦、
对，所以你还有可能比那个望天树再稍微高一点点，所以它相当于有点像是一个俯视树的一个视角。然后回来看了这个就觉得稍微有一点遗憾，咱们没有体会到就没有看到这个视角。
嗯，咱们主要是路过了很多次望天树景区那个路牌，
对，
就其实我们这个行程是在蒙腊、蒙远和景洪之间就是来回这样奔波嘛、
嗯、
就其实很多次都看到哎，望天树在这一边，但我们没有去成。
嗯，
然后我跟师爷之所以有这么一个行程，其实也是受一个项目的邀请去看西双版纳地区因为大面积种植橡胶导致的生态破坏，以及现在的各行各业的人在如何努力工作试图恢复这个热带雨林的生态、
嗯、
然后试图修复橡胶带来的一些生物多样性啊，然后当地水土保持方面的一些问题吧。
嗯，
然后我们走着一程 不仅去了刚才提到的那个自然仙境公园，然后也去了基诺山看基诺族的人如何来参与进这个雨林保护、
嗯、
然后包括我们最后也去了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然后去看那边的科研人员然后如何从科学的角度努力然后来恢复这个橡胶林造成的生态破坏。我们虽然没有看到80多米100多米的望天树，但我们看到了只有20厘米高的望天树的小苗。
对，
你记得吗？
对
对，这个植物所的人其实也在研究到底何种热带雨林、
嗯、
尤其是云南当地版纳地区当地的热带雨林的植物、
嗯、
比如望天树能够参与到这个生态重建的过程中、
嗯、
能够让它重新去恢复就是被橡胶林侵占的那些植被的空间、
嗯、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在这样一个视角看到了小小的望天树。
是的、
嗯、
我觉得就是从这个视角看其实也很神奇，就是感觉每次你看树的时候它好像都颠覆了我对时间的一个理解、
嗯、
我就记得在我们之前那期很受欢迎的聊树那期节目里面建国不就讲过，他说树是在我们出生之前存在，在我们死后仍会继续存在。我觉得这次去云南就这个感受会更加深刻，就是好像人一般衡量树其实都是以我们的时间作为刻度，比如说你会觉得如果一个人活到70多他已经是古稀之年已经很长寿，但其实对树来说可能他的生命才刚刚开始的感觉。
对、嗯、
对，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比如说看到很小这种树苗，然后包括还有那个雨林的修复项目里面其实他们也会有退耕然后种树的这种项目。我们去参观的很多已经长了10年的树它其实还是一个小树苗，就你就想如果用人类的标准来衡量10岁的孩子他应该已经就能走啊然后能跑啊其实也有一定的高度了，但
是10岁的猫已经是一个
老
猫。
对，
老猫，
但是对于一棵树来说10岁就是它真的它的生命才刚刚开始。你又会想到当时因为这个砍伐把雨林砍掉去种植很多经济作物，其实确实是对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它可能砍掉的确实都是可能几百岁的古树或者年龄更大的这个树，那你再想去恢复种植它就得再重新从头开始。
嗯， 而且恢复的话它不光是恢复植物，它其实是在恢复整个生
态、嗯、生
态，然后恢复了生态才能恢复整个地方的一个小气候嘛。
是的、
啊、我记得我在一个稿子里面也看到过说这个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一个综合保护中心的主任也曾经向来访的人问到说真正去做西双版纳的雨林恢复至少需要500年的时间、
嗯、
你们准备好了吗、
嗯、
所以它是需要一代一代人去努力的一件事情吧。然后在这里其实也可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我跟视野作为两个也不能说完全的北方人但是是第一次见到橡胶树的人、
嗯、
就是对于这种树的感受也是非常奇怪的，就是它突然就变成了我们在云南那几天最主要见到的树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橡胶树，而且对我们来说那是第一次见到橡胶树。
是，
对，然后就是我们第一天到了就被拉到了一片橡胶
林，橡胶
林，然后就是每一个树上都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碗、
嗯、
就是它是、
啊、在接那个，
对，但当时还没有割胶，它那个碗是 碗口冲外，
树对
立
起来
的，然后一旦开始割胶了之后就会插一个金属片进去，在它流出橡胶的地方接一个小碗、
嗯、
然后流出的橡胶是乳白色的，就是真的很白、
嗯、
然后那个整个割加流的那个动态特别像一个女性哺乳，它本来好像也叫做森林的乳汁或者是什么、
嗯、
然后就是你就是大家有很多方面去理解这个橡胶，就它一方面是当地非常重要的这个经济来源或者曾经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来源，然后但另一方面呢这个活又非常的辛苦，因为你每天凌晨就要给每一个树都割上一刀、
嗯、
然后让它开始流，如果你要去卖这个一级胶就是这个液态的胶、
嗯、
你就要隔一会儿就去把这个胶给收回来，就你才能保证它是一级胶，如果它已经凝固了或者是过了2-3天你再去收的话它就那个等级又会下降，价格也会下降、
嗯、
所以它是一个无尽循环的过程，它可能从每年4月份开始割胶一直到11月份今年割完，就是它每隔1-2天就要去割上一刀、
嗯、
就是非常非常辛苦，所以当地也面临那个年轻劳动力的流失，就是年轻人不愿意再干这件事情，我宁愿去城市里打工、
嗯、
也不愿意像父辈一样割胶。我们在基诺山的时候遇到一些少数民族女性，她们是凌晨2点起来割胶、
嗯、
然后回家吃个早饭再继续出来带这个雨林的旅行团。
对
所以处于一个非常 奔波非常疲劳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就为什么云南会种这么多橡胶，是因为上个世纪中期橡胶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其实引自南美洲的热带雨林，在版纳雨林扎根、
嗯、
然后版纳雨林和橡胶树的原生环境类似，然后橡胶树就能在这边很好的生长，产胶量也不错。然后之后就是随着工业市场对于天然橡胶原料需求越来越旺盛，版纳的原住民就纷纷在雨林中种植起了橡胶树，然后人工橡胶林的面积在15年间，这15年是2002年到2014年，从占版纳州面积的11%快速增长到了24%，然后快速扩张的橡胶林不仅侵蚀着版纳雨林，也由此引发了生物多样性丧失、区域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问题。我们去的时候其实在基诺山住了一晚上，然后就也遇到了停水，第二天视野起床的时候已经，我起的时候还有一点，视野起的时候已经没有
了。
然后我们当时就问我们住宿的那个小布姐，她也是当地的一家民宿，然后也参与进这个雨林恢复的项目、
嗯、
然后就问她这种停水的状态是不是经常发生，她说是的，尤其是在这个旱季，她说最长的一次停了1个月。
嗯，
其实他就说这个也跟本地大面积种植橡胶林有关，因为橡胶树被称为抽水机、
嗯、
会把地面深处的水抽上来，然后大量蒸发掉，然后当地处于旱季的时候整个地面径流就会消失，然后所以他们的后代其实要承担这样一种巨大的生态代价、
嗯、
然后那这个时候我说你们用水要怎么办呢，他说去雨林里面去，就是其实就是下到带我跟视野去徒步那个雨林、
嗯、
因为那个雨林下是非常潮湿的嘛，
是的，
就是树冠遮蔽有很多水流，他们就只能去那边打水、
嗯、
就所以最后其实我们就是原住民的生活还是要依靠雨林而不是依靠这个橡胶林嘛，因为橡胶的价格现在也在连年的下降，
是的，
而且当时小布姐也给我们分享了他们山寨整体搬迁的一个故事、
嗯、
然后也是因为种植了橡胶林导致大面积水土流失，然后又加上他们砍伐了一些原来水土保持功能更好的树，比如榕树、
嗯、
然后导致了他们整个村寨遭遇了滑坡、
嗯、
然后就会有很多民房倒塌，然后在基诺族的这个传统信仰里面也认为是就是侵犯了这个万物有灵的规矩，就是可能是你破坏了树神的生活、
嗯、
所以他们后来有了这样一个村寨的整体搬迁，然后也有了更多人越来越多参与到这个雨林恢复的项目里。
嗯， 嗯，是的，我觉得这次确实就是亲身体验之后，我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生活中有多少东西是需要有橡胶参与的对，好像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想过这个问题，然后去到那里你就获得了一个橡胶视角、
嗯、
因为当地人也会介绍说他们，因为他们进雨林徒步会给游客，他会带游客到一个市场去买胶鞋，他们自己穿的也是胶鞋，然后包括你可以选胶鞋和雨鞋，其实雨鞋也是橡胶制的，
是，
然后还有你很多的橡皮筋，这其实是日常生活中你需要用到橡胶的地方。建国刚刚说的其实它也是一个战略物资嘛，就是四大战略物资是包括天然橡胶、石油、钢铁和煤炭，然后橡胶作为一种战略甚至是军备物资，因为像汽车然后飞机其实它都需要用到大量的橡胶、
嗯、
然后当时这个50年代这个大量种植橡胶决定其实也是跟战略物资是有很大的关系，而且不光是中国是这样，其实国际上各个国家在准备这个战略物资的时候都要消耗大量的物资，大量的橡胶。然后我就想到我们之前聊那个狗屁工作的时候，格雷伯不就说军队就是一个打手型的狗屁工作、
嗯、
就是因为别人要有所以你也得必须有，就它有没有用另说，但是你一定要具备它，那你一定要具备它你就需要大量的橡胶，那你需要橡胶就需要用橡胶林、
嗯、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整个的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吧、
嗯、
我觉得就是你去到那儿才会切身的体会到这样的一个军事上的决策它是怎么样影响日常生活的、
嗯、
就它影响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就像建国刚刚说的它如果停水可能就会停1个月、
嗯、
还有一些很多微小的改变，比如说他们的寨子需要被迫搬迁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它好像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嗯， 嗯，而且其实我们在中科院那个版纳植物所的时候也问了一个研究员，就是说如果是天然的橡胶林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还是说现在的这种干旱水土流失、
嗯、
生物多样性的下降是因为人类选择大面积种植橡胶林、
嗯、
他说就是其实只有大面积你改变整个生态的面貌才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
的、嗯、
而在人类高度依赖这种单一经济作物之后，一旦它的价值下降，也就是现在其实胶卖不上价了、
嗯、
当地的人又会面临一个活路上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虽然很辛苦的割胶，但是我的生活难以为继，就是更贫穷了、
嗯、
所以我们其实当时去 这个基诺山，然后跟小布姐聊天，也感受到其实当地人是在生态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下，其实开始参与这个雨林修复的项目。很多人其实就是拿出了自己家的这个橡胶地，然后把橡胶去掉之后开始种植多样的作物。然后我们也看到其实种了10年的树还非常非常的小，而且大家还在探索到底什么东西适合种植在这样的土地上，就它可能已经被橡胶林抽干了水，然后当地又如此的炎热，所以它其实是在反复试错。包括这种试错它其实也是有成本的，比如这个树苗从哪里来，然后这个树苗到底价值有多少钱，然后以及如果我种了非常名贵的树木在这片土地上，它日后能不能砍伐，它如果是比如是国家的资源，我能不能就是把它交给我的后辈，那如果没有了橡胶林，这些名贵木材又没法把这个价值转移给我的后辈，那我的儿子孙子要以什么为生。所以它是一个，如果雨林恢复需要500年，其实这种观念转换我觉得也需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就是我为什么要拿出我的这种经济作物来给你种雨林，来给你恢复雨林，而也是因为其实只有部分人意识到了这种急迫性，意识到了这样做的正确。其实现在这个雨林恢复还是很点状的，就是它没法连起来，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特别大的就是所谓的生态通道，然后我们只是在逐步的去探索到底什么植物可以种在这里，然后什么植物真的可以帮助恢复雨林，帮助恢复被橡胶破坏的生态。
对，而且这个雨林的破坏还有这个就是雨林的恢复其实也不光是中国面临，还它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嘛。因为在其他地方的雨林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就我最近在看一本这个书，它就叫做雨林留住正在消失的美，然后它里面其实讲到东南亚的雨林也面临这个问题，只不过就是在我们这里是种植了橡胶，在东南亚其实是种植了这个油棕榈，它其实也是一个和橡胶比较类似的经济类的经济型的作物吧。然后这个是因为大型的油棕还有它巨大的叶片，就很有意思，是它在这个谷歌地图上的它的这个卫星图呈现出来，它看上去是大片的森林。对，因为它橡胶其实橡胶林其实你砍伐了原来的树然后种植之后，它其实会呈现一个圈状的这样的一个形态，所以在地图上面能看出来它是被破坏过的。但这个油棕其实你没有那么明显，所以你种植油棕造成的这种视觉差异，它并不像种植其他这种经济型作物的那种开垦林区那么大，就这个是第一点。然后另外就是其实油棕它也是比如说在欧盟，它2018年欧盟就进口了很多棕榈油，然后其中一半以上会成为汽车油箱里的这个生物柴油，然后还有一些会被用于这个食品的生产、动物饲料，然后剩下的就有点像橡胶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比如说棕榈油会存在于披萨、饼干、人造黄油、肥皂、化妆品中，其实它就是也以不经意的方式占据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还有一个就是它是有关再生能源的讨论，比如说你把这个棕榈油它进入这个德国的机动车的车厢，它其实又和可再生能源的意义背道而驰了，因为这种它其实是石油的替代品嘛，但是它一方面破坏了热带的森林，然后又向大气层排放了更多的二氧化碳。对，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有点像恶性循环。对，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很多时候需要这些棕榈油的往往是发达国家，但是发达国家又会反过来谴责这些种植棕榈油的产地，说其实是因为你们制造了这个混乱，但实际上使用和排放二氧化碳的又是这些发达国家，所以它就形成了在国际上也变成了一个很 tricky 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将来可能中国也会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就是每当讨论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讲说可能是发达国家他先享受了这个红利，然后现在反过来约束一些发展中国家，就会有很多复杂的这种道德上的讨论。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也非常的复杂，但是它又是一个很当下的话题。
我觉得在尤其是生态保护的问题上，其实民族国家的那个边界感和地球村的概念是尤其冲突的。就是包括视野提到这种到底谁在消费，然后又到底谁在生产，这个环保的债在谁头上，然后以及我们经常提到的可能现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跟世界的一个冲突是为什么你发展完了就不让我发展了，现在开始谴责我排放温室气体了。然后包括我们这次去其实也看到在中国和老挝的边境上大家也在努力共同协作如何保护亚洲象的通道，然后如何让那些雨林和雨林能够连 鳞片能够跨国境的进行一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就其实这个时候你才意识到就是大家真的是地球村的村民，而不是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你是一个老挝人，我们现在在这两件事情上要谈一个谈判的一个方式。
但另外一方面又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去景洪的时候就是它和我想象中其实很不一样，因为我们一下飞机就发现那个空气污染特别严重就是差不多就是跟北京差不多这感觉，
是也是闻到了熟悉的气味。
对，因为就是在我的想象中我会觉得那个地方既然有那么多树它一定是空气非常清新，然后那种感觉，尤其是我们是从昆明过去的，昆明就是空气非常好，天也很蓝，然后一下车我就看到那个，我们就会问司机说是什么情况，所有人都会告诉你说是因为老挝那边烧山。
对，
就是这个时候这个国界又变得非常重要就他会说是因为对面他在烧山所以导致我们这边环境污染很严重，我就觉得在这些问题上国家这个概念也很有意思，很耐人寻味。
对，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对于植物和动物来说其实并不存在国界的问题，
对
吧？
对，
另外一方面就是比如说之前一些研究这种环境污染尤其是空气污染的那个比如说人类学的作品，他就会讲说空气污染的问题是一个特别好的谈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一个视角，就是说我们确实共享同一片大气的，然后所以它一定是一个普遍问题，但是对于不同地方的人他特殊的问题又非常的特殊，它是地域性的问题，那就有点像刚才师爷说的那个烧山，它可能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但它实际上带来的这个环境影响是被很多人共享的。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契机，就是大家可以重新去思考究竟什么是责任，以及个体和个体之间或者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边界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就可能在这时候就是像知琪刚刚讲的，可能面对环境污染确实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结构本身它又是不平等的，那我们要怎么探索一条新的道路，就像我们之前经常讲环境问题，大家就开这种什么什么这个峰会那个峰会，但是它还是没有突破一个国家的框架和概念，国家框架也不是说它完全已经完全成就落伍，它肯定还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是不是也需要一些新的框架或者新的理念出来，我们可以跨越这个国家的这样的一种边界的意识，然后去强调怎么样联合起来可以去行动，
或者说是跨越一种利益的话语，因为现在在谈国际合作的时候就会讲这是双赢，就是你有利益我也有利益可图，所以才能达成合作。我在想有没有一种就是单纯的合作，可能又会有人说我们这是乌托邦，因为我觉得这次就是去云南一趟让我很感动的一个场景其实是倒数第二天我们去版纳植物园，然后有两个女生其实都是恢复生态研究组组长宋亮老师的学生，
对，
然后他们两个带我们去看他们就是对于恢复生态做的一些工作，然后这两个女生一个呢是研究这个河斑恢复法的，就是说这个榕属植物就是榕树类能够扮演一个森林里的凝结核的角色，就是怎么样通过在这个雨林里种植一些榕树，然后来让它的生物多样性恢复，
对，
然后能够跟橡胶树抢夺一点这个生存的空间，然后帮助这个雨林重建更好的达成。然后另外一个女孩研究呢其实是如何在不扩大橡胶林面积的前提下增加橡胶的产量，就是它是用转基因的方式能够让产胶量和产胶的质量都上升，就我觉得他们两个还是室友，就是特别有他们俩就是达到了一种殊途同归，就是其实大家做的都是说我要恢复雨林的生态，然后同时又保障人类有足够的橡胶可以使用，但一个是从橡胶入手的，一个是从雨林的其他角色入手的，我就听到他们两个讲他们是室友同时又在做着非常不一样的研究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意思，就其实也是一种合作，就是我们遥远的那个愿景是一样的，但我们眼下其实是做着自己分内的事情。
是的，我觉得说到合作，我觉得这次我增加了一个新的知识，因为其实我们在上一期聊树的那期节目里面我讲到了一个植物学家吧，他其实是研究树和树之间的这种合作网络的，然后他还提出了一个叫母树的概念，就他其实相当于守护这一片林区，然后给大家传递一些可能如果有危险他会通过一些化学元素传递这个信号，然后他们是这样合作共生的一种概念。但这次去雨林里面我就见识到了一种现象叫做绞杀，其实这个中文名字是有点残酷，但实际上它也确实是一种比较残酷的现象，就我们在那个梦远仙境里面其实看到了一棵是初期的绞杀榕，它这个绞杀现象其实就是榕树类的和藤本类的植物的种子被鸟衔了，然后它吃了之后因为种子没有办法消化，就鸟没有办法消化这个种子， 子，所以这个鸟飞过树的时候它可能就会落在一些比如说棕榈树顶上，种子就会在树上生根发芽，然后它就会长一个气根，然后气根就是从上往下长，直到它扎到这个土壤里面，它就可以从土壤里面吸收这个水分和营养，然后这个气根就会慢慢的把里面的那一颗被复生的植物给它绞杀，相当于给它整个包裹起来，而且它的气根呈现一种网状的形式。对，所以我们在梦远仙境看到那个是比较初期的，然后后来在雨鸣徒步里面也看到了比较末期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个绞杀的植物和被复生的植物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包围和被包围的关系，但实际上包围里面这个被复生植物它又是完全的仰赖于里面的这棵植物，所以当地的向导就告诉我们，如果里面这棵植物它倒了的话，外面这个复生植物其实也不复存在。对，他们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
有点像病毒跟人的关系。
对，就是一种非常微妙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但那个现象又非常的壮观。
对，
对，它其实就很像编织出来的一个笼子，就是一个圆形的笼。建国刚提到的其中一个女生在给我们讲这个现象，然后我就问了她一句，我说那被绞杀的植物，被绞杀的植物就不重要了。我就好像听这个过程，我就突然带入了
受害者。
对，我就觉得说，哦，其实原来这个自然界，我感觉我上次讲那个科学家故事的时候看到的是合作和共生的一面，我觉得我自己给他附上了一些浪漫化的想象的感觉，然后这次看到这个绞杀的现象，我会觉得其实自然界里面还有很多很残酷的现象，尤其是我觉得雨林里面它其实是一个资源和阳光的争夺。
对，
所以每一种植物它其实都要很努力的活下去，而且它对于这个都有一种自己的生存之道吧。
对，但是也提到这个绞杀的过程其实发生在特别漫长的这个岁月
里面。对对对，
是的，就整个榕树对于这个原来这棵树的包裹和完成一个绞杀就是几百年，而且我们在基诺雨林真的见到了一个被绞杀，然后整个两棵树都倒下的一个场景，而且那个树的树干的直径比我们所有人的身高都要高，
是的，
可能有将近3米。对，然后我们就看到其实在整个倒下的榕树上又有新的生机焕发出来，
是
就是苔藓蕨类和新的树苗正在这个横向的地方垂直生长，就是我觉得那个是雨林生命力生生不息的一个体现吧。然后在视野极度带入被绞杀的树感到非常痛苦的时候，我在版纳也给他找了一个资料，就是说其实绞杀榕的残忍是一种大自然的生产力的标志，就是说在被绞杀的这种寄主树木里面有80%是生命力已经衰竭的老树，或者树干出现了虫蛀损伤腐烂，有19%有裂开的树皮或者树枝，里面包裹着腐烂树叶形成的腐质土，所以绞杀榕寄生健康树木的比例不足1%，它的绞杀行动起到了根除不健康或者衰老林木、更新腐树、病树的作用，其实是促进了热带雨林生态的平衡和发展。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对自然现象的解读特别带有人类的视
角。
对，
就是最开始好像主流的一些话语是说适者生存的这个理论，就仿佛所有的不管是植物动物都在竞争生存的资源，然后差的就会被淘汰，然后好的会生存下来。
对，
然后后来发现说这一切好像已经不符合我们人类的意识形态的需求了，然后我们就发明了另外一套解释的方式，就是说其实他们也是合作共生的，然后竞争和合作是并存的，然后现在好像又觉得说这一套好像又是不足够的，我觉得它是很有意思，但是我感觉好像他们就无论是说竞争还是合作，它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个体化的视角，就是你必须带入一株植物或者是一个动物或者是一个种群去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视野会问出那个就是说被绞杀的时候它难道就不重要吗？
对，
但是我感觉好像它也许更像是你没有办法带入一个个体来思考它整体生态的一个动态的变化，就如果说我们能带入一个复数的东西的话，也许它就既不是竞争的关系也不是合作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也有点像可能我在后面会提到的，就是有一位苔藓科植物学家就是讲的他如何从一种原住民的视角去看待苔藓的世界。我觉得其实这种志祺提到这种话语的进步越来越靠近原住民的那样一个视角，就是万物如何共生，如何为了繁衍下去而生生不息，就是大家既有自己的温情在，比如我们提到的母树的分享啊，母树的爱，好像也有那样一种 就是我生你你亡的这样一种逻辑在、嗯、我觉得就是他其实有一点靠近原已经靠近原住民的那个话语、
嗯、
那种万物有灵的哲学了。
对， 对，因为我觉得在人类学里面其实很多早期研究都是在研究万物有灵嘛，以及、
嗯、
说从原住民的视角怎么看，我就会觉得当你真正走进那个雨林之后你就自然获得了那样一个视角、
嗯、
就是你在森林里我经常就会觉得就是那些树确实都是有生命的，而且我经常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树它就更像动物，比如说它长下来的那种气根，然后你就会觉得像一条蛇盘在了一个树干上，或者你看到那种很巨大的板根，你就会觉得它很像大象的那个皮肤、
嗯、
就 有一种那样的质感。但是我转念又想说这也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
嗯、
就你还是得把它带入一个跟你觉得跟你更亲近的这样的一个物种，这个物种其实是动物而不是植物嘛。
嗯、
就它这个二元动物和植物这二元可能也是因为人是很需要靠语言去交流的一种生物，就是我们的那个符号系统其实更多的是靠语言或者说一些表情和声音这种这样的一些符号来传达信息，但是植物和你之间的那个互动其实它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展开，或者说它不是在我们可衡量的那个时间维度，就它的时间维度可能拉到几千年、
嗯、
或者说几百年。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那种自然纪录片它需要用那个那叫什么
倍速，
对倍速的那种方式让你去看一朵花它是怎么绽放的这个过程，
因为那时间尺度太不一样了。
对， 对、
嗯、
所以在我们的短暂的时间尺度内其实你可能几乎察觉不到那个植物它的变化，但实际上它的变化就在那里，就可能动物它是可以理解这个变化、
嗯、
但是对人来说我们就需要一些更靠近我们的这种符号系统来理解它。
嗯，
嗯，
但我觉得出门这一趟就是在版纳这几天给我的一个触动就是如何不用语言去理解这些、
嗯、
或者如何不用我们自己的情感体系去理解这些、
嗯、
就是带入当地人的视角、
嗯、
比如在我们在基诺山跟基诺族的这个小布姐相处的过程中、
嗯、
你就会看到雨林是如何在他的生命里留下痕迹的，就他会说、
嗯、
当地有一种中草药，然后他当年读书就是他父亲采这种中草药来供他读书的，然后以及他在路上看到这种黄色的酸蚂蚁他就会捡起一只往嘴里放然后吃掉，跟我说这是柠檬味的、
嗯、
就是以及就是我们那些天吃饭就正好赶上云南吃花的季节，就我理解可能就也是太多菜还没有、
嗯、
没有成熟，就是吃花的季节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花，
是的，
然后以及还有蚂蚁蛋还有蜂蛹、
嗯、
就是其实它是一种特别当地人的这种视角，就是你如何把你生活旁边的这些自然资源啊这些生物、
嗯、
动物和植物转化成你生活里可以利用的东西。
对， 对，我觉得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嘛。
嗯，
嗯，但是关于这个还有很有意思一点，就是我们到了第一天我们就点了一个叫松尖是吗？
对，
嗯，就是它也是一种野菜，是松树上最尖尖的那个部分，然后我吃完就过敏。
但是你是不是就是对松什么
对有可能
也过敏，就是你会对它整株植物的每一个部分都过敏。
然后我就觉得那一刻我会觉得证明我不是一个当地人。就是你的身体会告诉你这个边界在哪里，以及你、
嗯、
其实就是因为你长期吃的这些食物它塑造了你，然后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嗯、
你吃了一个你平常不常吃的食物，然后你就产生了一种身体反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 神奇的这种具身性的反应。
对，我们在当时在基诺山的时候就会也会有人提醒说对花粉过敏的不要吃花，
对，
然后对高蛋白过敏的
不要
去吃蚂蚁蛋和这个蜂蛹、
嗯，
对、
哦、
然后我们在基诺山的时候还看到很多向导腰上会别着一把刀、
嗯、
对，然后就是他们也会说我们遇到有用的东西会砍回去一点啊，然后遇到蛇比如会防身啊，然后遇到比如挡路的树藤会给砍开，就那也是特别 local 一个东西、
嗯、
就我们看到那带把刀以为是一种民族饰品、嗯、实际上人家有着很实用的功能。
对，
然后另外一个在云南这几天你可以带入了另一重可能可以打破我们这种对植物的温情滤镜、
嗯、
我觉得是就是去跟那个版纳植物所的两个女孩交流、
嗯、
就是视野当时提到就是那个被绞杀的树不重要吗、嗯、然后其实这个时候那个女孩是在跟我们介绍她如何利用榕树绞杀的这个现象去恢复雨林的生态、
嗯、
比如她就会在他们的一块实验田里在他们的橡胶树上种一棵小榕树芽，
对，
让她去绞杀这棵树，
对，
就真的
接一个气根，
对对对、哦、然后就真的会把这个绒，因为绞杀其实是通过鸟投种子投到这个树冠上，但那棵树还很小、
嗯、
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营养包，把那个绒树放到里面，让那个绒树逐渐的长大、
嗯、
每年去看它有没有长出气根来，试图绞杀这个橡胶树、
嗯、
就是其实还是在一个试验的阶段、
嗯、
然后在非常初步的摸索的阶段、
嗯、
但是你能看到人如何利用这样一种自然的现象去完成一个雨林的重建，就也是很有想象力的，我觉得。
是
的，
嗯，
而且我们在版纳植物所还去了一片，其实游客也可以到，但可能没有意识到是很好玩的一个地方，
嗯、
就是一个人工恢复的雨林、
嗯，
就是他们包起来了一块地，然后就在这里观测这个雨林到底什么时候能恢复。那其实是一片橡胶林，
嗯、
然后他们就是不管，就让他们在一个天然的状态下去成长，
嗯、
然后看里面统计里面的落叶情况啊、
嗯，
植物的多样性啊，不同的种类的树在这片自然生长的条件下能长到多高，能不能足以跟橡胶林竞争这个生长优势、
嗯、
然后还有统计地面径流的、
嗯、
然后还有统计可能病虫害的，就是你能看到人在观察一片雨林的时候原来有这么多维度、嗯、
对，是的，而且他们给每一个树都有一个身份证，就是它其实是根据这个树的位置然后给它一个相当于一个横坐标和一个纵坐标、
嗯、
所以它就获得了一个身份证。嗯，我觉得这个也很神奇，它其实是也是用一套人类的那个方式去管理树。
对
对，就是它其实是人工和自然的一个很混杂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对，包括它还会弄一块纱网、
嗯、
然后就放在那个树林中间，然后会有人定期的去里面数落叶、
嗯、
就是有多少落叶是哪棵树掉的，是来自橡胶树还是旁边的其他树、
哦、
对，就是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一片园林，但你去看的时候以为它是一片野生的森林。
对、
嗯、
我觉得上一次我们聊树其实就是很多是停留在我们的一些阅读，包括我们观看的一些可能纪录片或者电影啊、
嗯、
种种这样的知识，包括文学里面对于树的想象。然后这次这个行程感觉就是其实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去看，就是科学家或者植物学家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以及他怎么和当地的一些村寨然后包括当地的一些原住民产生互动、
嗯、
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视角。
嗯，然后我觉得这种视角其实好像有一种回到土地上的感觉，就你知道你、
嗯、
当你设想树木如何适应气候变化，或者说我们破坏了一块土地要如何重建它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这是一个如此长的链条。
是的，
就科学家在研究十厘米高的望天树怎么需要去移植到那个比如基诺山的那片林地里面去，然后基诺山的人就在想我到底是要种植橡胶来让我的后代能够去读书、
嗯、
还是说我可以通过来恢复雨林，然后从不同的基金会赚一点这种环保的钱，然后让我的孩子读书，然后再加上白天做一些向导吸引更多游客来了解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
嗯、
就其实每个人都在做选择、
嗯、
并且这个链条真的很长。
对，
而且如果说500年的时间过去雨林就能恢复的话，它一定是改变了好几代人的认知才能实现。
是的，
嗯。嗯，就是从云南回来之后觉得北京还是很凉爽的而且因为版纳空气不是很好，
对，
然后每天醒来空气质量都是140，然后我一直到走的那天早上就是赶飞机之前才去跑了个步，就是留下了在澜沧江边跑步的一个轨迹吧、
嗯、
然后但是在回来的飞机上我其实特别着急我们小区的树开花开完了没有、
哦、
因为每年北京现在热得越来越快，然后就会非常担心那个物候太快其实你赶不上嘛、
嗯、
然后回来的时候发现果然丁香花已经就开败了一批了、
嗯、
对，我们之前其实在跟欧阳婷的一期节目里也聊到过气候变暖的一个标志就是物候的大错乱、
嗯、
尤其是春天、
嗯、
就是以前北京可能开花要开3个月，从玉兰开到丁香开到海棠，现在就是大概3周的时间我觉得就差不多开完了，
就是一起开。
对，现在我们小区的毛桃都有、哦、可能我们平常买的杏那么大了，
嗯
就是它已经开得这么快、
嗯、
然后我就是在从版纳回北京的那个飞机上也在看树的呼吸这本书、
嗯、
是一个德国的林务员写的，然后他也提到说当入冬的时间越来越晚，然后秋冬季又越来越暖，这件事情会让树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嗯、
因为之前是有研究说这种越来越暖的环境会让树更开心，就是树可以长得更好、
嗯、
因为温暖被认为适应树的需求，然后这个林务员就通过他的一些实际操作和他看到的一些实验结果来说，其实这种 种植物冬季休眠时间越来越短对树是一种特别大的伤害、
嗯、
然后他说根据德国气象局的一个资料他说过去几十年间植物休眠的时间已经缩短了3周而这绝非好事他举的一个例子是在西班牙过冬的候鸟会因为冬季非常温暖比如1月份气温就很高了就提前飞回了德国、
嗯、
结果2月份德国又大降温那些鸟还要再飞回西班牙然后这个其实对鸟来说尤其是对候鸟来说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能量损耗、
哦、
尤其是长距离奔袭然后但还好在鸟还可以来回飞就是他说树就是打击就更大、
哦、
比如有一些树它感到气温回升了它就开始散叶就开始长新叶、
嗯、
然后马上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状况就是晚霜冻就可能是、
哦、
晚春季节的一个突然的气温下降、
嗯、
然后新长出的嫩叶就被冻死了然后其实每一次长嫩叶树都调动了它身体的大部分的能量来发出这些嫩叶然后它才能通过嫩叶的光合作用再获取能量然后但是冻死了之后它就要在真的春天之后再发一批嫩叶但这个时候树其实已经非常虚弱了如果这个时候它不幸感染了真菌或者细菌这些树就必死无疑所以说这个林务员就在书里写说树木是必须经历寒冬的如果没有冬季低温的刺激本土树木其实无法判断秋天和春天之间是不是过了一个冬天他说就像你
感觉这好像说的也很像面对 气候变暖的我们
他说的就很像在早晨的你比如你拉着窗帘你其实没法判断现在是4点还是8点
嗯，
对就是你没有经过那个一夜的那个刺激你是不知道早晨真的来了的
嗯，
然后他就说我们一直觉得气候变暖是有利于北半球 北方这些树的但是其实如果没有一个寒冬的刺激树木就没法从休眠中及时醒来它会继续等待一个冬天的到来、
哦、
对所以说整个物候的错乱不仅影响了我们不知道这个季节穿什么其实也影响了树并且对他们可能、
嗯、
它对他们的生存决定性更大嗯，
这两年我已经逐渐越来越错乱对就是面对这个天气而且我觉得在春天我就已经在想说天哪这个夏天得多热、
嗯、
就是你已经提前具备了一些忧患意识然后我现在也像候鸟一样我就在想说如果现在太热我要去哪儿躲一躲呢对好像它确实很切实的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
嗯、
然后如果你把这个视角放得更远其实它不仅影响人的生活也影响动物的生活也影响植物的生活
对
嗯
而且我在回来的那个树上因为真的在云南受到了
回来
的路上在云南受到了这个极大的热的震撼之后因为你带去的所有衣服你都觉得穿不住或者一天要换 好几套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树的呼吸里面其实写这种古老的森林对于气候调节的重要作用然后作者写到说德国有一片最古老的这个山毛榉林有一部分树木超过了300岁这个树、
嗯、
这一片小树林150年已经没有砍伐了然后科学家就用15年的时间去测量它的夏季气温对比它跟柏林市中心的夏季气温的这个差异然后发现柏林夏季中午的平均气温是33度、
嗯、
而这一片未经砍伐的古老森林温度比城市里低15度、
哦、
而且这片森林比田野和草地也要低很多而且比单一种植的松树林还要低很多、
嗯、
然后作者就说小范围残留的森林依然能为地区气候做出贡献就即使是点状分布的森林也有贡献、
嗯、这确实是因为我记得咱们第一天下午被拉去那个橡胶林的时候其实非常热
非常热
对就是其实第一天因为我没有意识到说这是一片就是只有橡胶林没有其他树的地方
它那个林间会有一点点茶树
对只有茶树、
嗯、
对其实就是这两种树然后到了你第二天第三天进到雨林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比橡胶林里面的气温低很多
低很多、
嗯、特别明显
而且这本书里下一章其实就讲了说雨林森林跟降雨之间的一个关系、
嗯、
因为在云南受到的主要的震撼就是热和旱
对
就尤其是停水了、
嗯、
那一天我们爬山回来就是甚至没有水洗脸的时候嘛、
嗯、
你其实感受到那个干旱的可怕然后又联想到小布姐提到就是橡树林作为橡胶林作为这个抽水机极大的影响的生活环境嘛、
嗯、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书里写他说通常情况下降雨量是随着一个地方跟海洋的距离的增加而指数级减少就是离海越远雨越少嘛、
嗯、
然后他说但是在 没有森林的时候才是这样，有大型森林之后情况就会不一样，森林将湿润的空气吸到陆地上来，吸力非常强劲，堪称一个生物水泵，即使距离海洋数千千米，有了大型森林，降雨量也不会减少，森林吸取的水量远远多于树木呼吸流失的水量，而通过多次的蒸发和相应的降雨，水分就被植物循环利用的次数可以达数十达十几次，当然前提是森林没有被大面积砍伐。
嗯
嗯，我觉得种种的来自科学家的数据吧，就是都告诉我们，无论是应对干旱还是应对高温，其实就是森林才是我们解决的一个方式嘛。
我最近在看一本叫《十三种文树的方式》，它是一个应该是英国的生物学家叫戴维·乔治·哈斯凯尔写的，然后这个人他其实应该是美国一个大学的这种生物学和环境研究的一个教授，然后也是一个科普作家，然后他就写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少有意识的去闻一棵树，但是树木和它的气味却时刻弥漫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一种气味都邀请人进入人与树之间的相互关联的故事。然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就想到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其实是盐碱地嘛，然后它其实是没有办法自然的生长植物的，但是人又在那个地方要定居要建造城市，所以其实那个表层土都是从外地运来的，然后在那个表层土上种着非常非常小的树苗，就是刚刚你们说那个十年的
树
也长不了多大，就是我小时候那个地方的树是非常非常小的，所以其实我跟树的接触就是从小就是很少，然后那些树基本都是那种行道树或者是城市里面的绿化带，但是呢因为我在海边长大就是我比较熟悉其实是海的味道，后来我就发现说每到一个地方但凡它是有海的我都能识别海的味道，就是当我离海比较近，比如说从一个地铁站出来的时候，我立刻就能感受到这个旁边有海，因为它是有那种我觉得如果不喜欢的人会觉得是潮腥味的一种味道，
对，
对，但是对于我来说那个就是海的味道，如果更具体一点就是生蚝的味道。
我懂你。
就是我觉得生蚝有时候吃它的时候，尤其是你把它捧在手里，它有点像一个小贝壳，然后里面不仅有一个蚝肉，还有一汪水，
对，
就是感觉它是一个小小的海。
不吃生蚝的建国
已经露出了被腥到的表情。
然后你把它吸进去的时候，其实是会有 一部分海水被你吃进去嘛，然后那个海水的味道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咸，然后是有非常强的矿物质的味道，
对，
然后回甘有一点
点
甜的那种味道，就是海的味道。然后他这里面其实就是他整本书都在写树的味道，然后写的是不同树的味道，然后他前面举了一些例子，他说比如说茶它其实就是一种树叶的味道，对，然后包括咖啡和巧克力它也是烘焙发酵后的树籽的味道，
哎，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咖啡。
对，然后
咖啡豆，
他说还有比如说下雨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沐浴在一种树的气味当中。
这个有感觉。
对，就是或者是除草，
对，
你捡的是除草之后，
草
对，然后他这个作者他在里面写了十三种树的味道，然后第一种是欧洲的七叶树，是因为这个是他童年记忆很深的一种树。他一开始就写说他在美国丹佛的一个城市公园里面捡起了一个七叶树的果壳，然后这个果壳的味道就立刻带他回到了童年的英国利兹。英国的利兹就是一个七叶树被广泛种植的一个地区，然后他说这个七叶树种子的味道来自于丹宁，就是丹宁我们经常说就是叫丹宁酸嘛，也叫鞣酸，它其实是一种就是皮革加工过程中使用的一种有机物，就是经常会在那种品酒的就品葡萄酒的那种视频里面会听到大家提这个词，就是丹宁，它其实是很多植物的叶子和果实里面都有的一种物质，就是它的味道类似于泡了过于久的茶，这种味就有点酸那种味道，对，然后他说我还闻到一些辛辣油腻类似自行车链条油的气味，
建国喜欢
这个味道我很熟悉。
然后说最后当我剥开果壳闻了闻空壳时，我闻到一股苹果核和水果口香糖的气味，湿润而甜蜜，然后气味逐渐消散分解成淡淡的叶子味，对，然后他说他就想到他小时候和他的玩伴经常把这个七叶树的种子 作为弹药、
嗯、
就是互相射击、
哦、那还挺疼的，那七叶树的种子跟板栗那么大。
是，然后他说他还尝试曾经把少量的这个种子泡在醋里、
哦、
因为相信酸性洗礼可以让果实变硬，更适合打斗。
这想到了杠杆的故事，
这让我想到了拔根大赛。
对，然后他在第一章里面他就写说，气味带领我们进入内心，进入记忆，也进入我们与其他生物的直接身体接触。一棵树的某些部分，植物细胞中产生的现在飘散在空气中的分子，不请自来地进入我的身体，并与我的细胞膜结合。当我把这些闯入者吸入肺部时，其中一些还会溶解在我的血液中。这棵树就在我的身体上和身体里，它的一部分紧贴着我，在我的体内游动。然后他说，视觉和听觉彬彬有礼地运用中介，即光子和声波，将我们和外物联系起来，但嗅觉并非如此，它是所有感官中最粗鲁的。
嗯，
他写的好好，
是他写的很好、嗯、然后他后面写说，这种联系也具有生态性和历史性，就是比如说这个美洲大陆上的七叶树、
嗯、
实际上是欧洲大陆上演化出来的、
嗯、
就是北美被发现的400年来，园艺学家一直在向这里引入外来物种，认为外来物种比本土的植物更美或者更有用、
嗯、
这也是植物学殖民主义的一种形式。而英国的这个七叶树其实最早来自巴尔干半岛，因为它的这种树叶是这种掌状的复叶形态，非常的好看，然后春天有繁花，夏天有浓荫，秋天有硕果，因此成为了公园或者花园的首选、
嗯、
然后今天它在北欧和英国的公园里随处可见，以至于人们忽略了它是一种来自南欧的物种、
嗯、
然后它那个种子有那种苦涩的，就是自行车链条油的那个味道、
嗯、
是为了防止被南欧的田鼠、松鼠、鹿和野猪采食、
哦、
而这种刺鼻的味道其实也是树木和哺乳动物之间争夺留下的印记。
嗯，
嗯，感觉树还是很聪明。
七叶树在中国也是一个园林物种、
嗯、是，感觉它就是那种很好用的那种城市、嗯、
但真的砸脑袋很吓人，那个种子好大颗，我每次秋天路过它都担心被砸，
所以人家才有了攻击。
但它在中国其实跟在日本做绿化植物有一点禅意，就是说寺院会用这个作为一种比如菩提的对应物啊，或者说一种有佛教意味的一个植物、
哦、
嗯，
然后他后面还写了一张是写那个金汤力、
哦、
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他就说这个金汤力它的那个经典配方就是金酒加汤力水加酸橙皮嘛、
嗯、
然后他就先细数了一下这里面有几种不同的香气、
嗯、
一个是金酒中杜松子刺鼻的草本气味，还有扭曲的酸橙皮散发的苦涩的油味，然后还有金鸡纳树皮当中奎宁的味道、
嗯、
然后这个作者就说这是全球化贸易和殖民主义带来的一种混合的味道。
确实、
哦、然后因为他说这个金汤力的起源其实是在印度的英国殖民者、
嗯、
他们服用这个奎宁预防疟疾、
嗯、
但是如果单独服用就觉得太苦了、嗯、所以发明了金汤力，
小甜水，
就是把这个奎宁溶解在汤力水里、
哦、
再加入一些金酒、一点糖和一片酸橙。
人类的口味真是好容易被塑造，这听起来就不好喝，但今天我们就会点。
是，然后这个奎宁它其实叫做金鸡纳碱嘛、
嗯、
它是那个南美的金鸡纳树的树皮里面提取的一种生物碱、嗯、然后南美被殖民之后，这个殖民者就了解到这个树皮的功效、
嗯、
所以垄断了这个树皮的贸易，然后树皮工人就会在森林里寻找这种金鸡纳树，找到之后就把它的皮剥下来。
这跟这个橡胶的历史也挺像的。
是，然后会去掉那种外面的藤蔓、
嗯、
以及坚硬的这种外皮，然后砍倒这棵树，把有药用价值的内层树皮切开并且剥下来，捆成大包运走，然后运往欧洲和其他的殖民地。然后后来欧洲的植物学家就发现了这种树的种子，然后带到了亚洲的殖民地，尤其是19世纪的爪哇，去建立这种种植园。对，然后他后面还写了一个就是银杏，就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能体会到、
哦、
因为它那个果实特别臭嘛。
是，
对，然后他就写说像是腐臭的黄油或者呕吐物，
我觉得像臭脚味儿，
我觉得像狗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知。
然后他就说，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就是银杏它是一种非常悠久、历史非常悠久的植物、
嗯、
就是也被称为是植物当中的活化石嘛。他就说在大约2亿年的时间里，它几乎没有发生过明显的外形上的变化、
嗯、
对，它是最早在这个二叠纪演化出来的，就那个时候大陆还没有分裂，然后现在这种形态就像一个小扇子这样的形态的银杏、
嗯、
是在侏罗纪和白垩纪时期开始遍布全球的。然后后来他们最开始是从 从南半球开始减少，然后逐渐从北半球消失，大约在100万年前的时候银杏就几乎灭绝了，仅在中国西南部的一块飞地存活下来。然后他就没有写是哪，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然后就是2019年浙江大学和中科院的植物研究所他们对银杏进行了这个基因测序的分析，就分析出了中国境内的三处银杏的避难所，然后分别是以浙江天目山为代表的东部，以贵州务川、重庆金佛山为代表的西南，和以广东南雄、广西兴安为代表的南部，就是在这三个地方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银杏的来源。对，然后后来它其实又被移栽到日本或者其他的国家去。对，然后它最后一部分我觉得是最有意思，它写的是书。
哦，
就是它其实是把书当做一种植物为原料制作的产品，
确实，
对，
确实，
然后来分析它的味道。然后他就说，小时候我遇到每本书都会用鼻子闻一闻，这个习惯让我对书的气味有了一个非正式的排序。然后他说，在末端就是用铜板纸印制的光滑的教科书，
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一本。
他说，他们的纸张闻起来像是炼油厂和漂白剂的混合体。这些气味来自聚乙烯树脂和合成橡胶矿物质的混合。然后他说并列在末尾的是令人打喷嚏的破旧发霉的书，他们的气味已经屈服于真菌王国。然后更高一级的是崭新的廉价瓶装书，他们有一种明亮而简单的气味，一种新锯过的干松木的醇香。
我感觉他业余可以做调香师，是瓶香师。
他对气味的形容非常丰富和细微。
是，然后他就说再靠前一级是印在更厚触感更好的纸上的精装书或者瓶装
书，就是我们
的书，对吗？对，
没有想到这都能广告。
气味与廉价瓶装书类似但更为复杂，调性更深沉，有皮革、咖啡烟，甚至有一点臭鸡蛋或粪肥的味道。
你还想说是你的书吗？
不说早了。然后他说排在顶端的是非常古老的书，尤其是那些躺在干燥的图书馆里不被打扰的书，有烟熏的香草味，黑暗肥沃的土壤的气味，和锯末杏仁和巧克力味。
他能闻出这么多味儿，太厉害了。
然后他中间还有一个科学的解释，他就说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旧书闻起来像是咖啡或者茶。他说因为咖啡或者深发酵茶以及一部分巧克力在生产的过程中的部分过程是将木质素和纤维素固化发酵或者加热，就这复制了纸张老化的一些化学过程。所以从化学家的角度来说，一本旧书就像一杯泡的非常好的茶或者一块精致的黑巧克力。对，然后他最后写的这段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很适合在这个节目里分享，是因为地球日的第二天就是世界读书日。
真是没想到啊。
他说书籍的气味告诉我们写作和阅读的物质性和感受性，在写下并分享我们的想法时，我们寻求超越自身的物质的帮助，帮助我们将彼此联系在一起。起初这些物质是陶片或甲骨，然后是纸梭草、桑树和破布，现在为我们提供纸张的主要是树木。在这个来世中，树木继续着他们原先生命中的工作，比如呼吸，促成生物间的对话，将社群团结成交流的网络。在森林中，树木是林地生物之间对话的生命枢纽，将植物、真菌、动物和微生物串联在一起。在书籍中，经过制浆和加工的树木对人类也有同样的作用，将我们团结在我们称之为文化的多样而丰富的网络中。书籍的气味提醒我们，这种文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与人类之外的各种事物有关。
他
就是他写的非常好，
好好，
对。然后他最后说，打开一本书闻一闻，文学是建立在树木、造纸厂和油墨颜料的联系之上的，我们都在这世界中呼吸。
很不错，
写得很美。
对，而且确实很适合做这期节目的结尾，
就顺便再祝大家这个读书日也快乐。
对，然后大家最好可以购买我们的书，闻一下我们这个书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书
是什么。真
是
想不到呢，
他其实
什么味道。
还有一段他讲了，就是随着书籍的 印刷工艺的发展、
嗯、
不同时代的书它确实有不同的
味
道、
嗯、
因为在造纸和印刷的过程中加入了不同的原料、嗯、
对、
嗯、对。
但我觉得图书馆的味道又是一种很特别的味道，
他也讲了、
嗯、
他说图书馆的味道像是那种地毯，就是书，
对对对，他绝对是书自己的、
哦、
地毯和那种发热的电脑主机的味道、哦、
最后这个声音，而且我觉得还有很明亮的那个灯光，
对、
哦、
所以其实味道也是，就气味它也是一个情境，
是的、
嗯、我记得我曾经做梦，就是梦到我在一个地方看书、
嗯、
就我本来以为我是在一个咖啡厅等人、
嗯、
但我在梦里闻到了图书馆的气味，我才知道我是在一个图书馆里面、
哦、
我就那个印象特别深，就是你在，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真的有一股什么奇怪的味道飘过、
嗯、
但是我就通过气味确认这个是图书馆、
嗯、
因为是有地毯和电脑味的，就是大江南北的图书馆都有那个味
道，都是那个味
道。就之前去香港玩的时候、
嗯、
我也去了他们的一个那个是中央图书馆还是什么图书馆、
嗯、
就也是那个味道，
是，
对。然后我觉得我特别敏感的另一个味道就是松树的味道、
哦、
就是我走到哪里只要旁边有松树我
就能
闻
出
来，
是因为你们家，
对，
是老家，
我觉得东北松树很多、
嗯、
然后你走在这个山上一直能闻到那个松脂的味道、
嗯、
然后包括我小的时候有时候会躺在那个松树林下面的松针上睡觉、
哦、
就是那个气息特别熟悉，就像昨天咱们爬山吃饭那个地方就是叫我们叫快活林，就是它是一片松林、
嗯、
就是每次走到那里那个味道都让我深感安慰、
哦、我感觉它确实一个跟童年记忆很相关
的, 是
的，
就是身体经验、嗯、
对、
嗯、
我印象最深的是石楠的味道就是因为我们大学的时候我们女生宿就我们宿舍那个楼前面就有一棵巨大的石楠，而且在我们那个系的门口也有一棵巨大的石楠，所以每到它那个开花的季节空气里全部都充满了那个味道，
臭鸡蛋味，
对，就是它应该是氨气的那种味道，然后导致我后来来北京有一年在青年路就可能石楠开花的季节在那边走路，我一下就识别了那个味道，就空气中充斥了那个味道，
梦回武汉，
对，我觉得确实它就是味道和记忆有很大的关系，
对，我觉得它是跟大脑结构有关的、
嗯、对，然后之前刚说那个旧书的味道、嗯、我就记得以前我爸不是他那个书房里面有很多80年代买的那种书、
嗯、
特别古老，然后我每次回到家都会去他那个书房去翻一下那些旧书，就闻到那个旧书的味道我就觉得很安心，
其实我也挺喜欢闻那种旧书的霉味的、
嗯、对，我觉得那个就是属于他的，他说的这作者说里面是有霉菌的味道，它不是那种干燥的图书馆保存的书，
是是是，
因为自己家其实不会那么用心保存嘛、
嗯、
对，就是它
一股广东又很潮湿，
对，泛着霉菌的那个味道我也挺喜欢闻的，
你可以看看你的哮喘是不是跟这个有关
气死
但我有点想回应你刚才提到就是说树木好聪明这一点、
嗯、
就我看那个树的呼吸里面他也有提到，他说树木是在学习的，并且他可以把他的知识传递下去、
嗯、
说这个一直有一点超越人类的想象，就是植物如何传递它的信息、
嗯、
然后答案是靠它的种子来传递的、
嗯、
然后他就发现如果一个树木足够老了，然后靠近它树干部分的这个叶片跟靠近它远端的那个叶片它储存的信息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对，就是它远端的叶片因为是更晚长出来的，然后它里面的这个它包括这个树经历过的干旱严寒虫害都会记录在那个叶片里面，所以它是一代一代把自己的经验复刻在它的种子里面，
有点像它的基因，
对，所以它其实可以实现一种特别迅速的经验的传达、
嗯、
就只要它播种了它的子代就会知道它的母树经历过什么、嗯、并且为它母树经历过的这个气候变化做好准备，所以这个林务员反而对气候变化时代树木的适应非常的乐观，
所以需要担心的是人类
他需要担心的是一个人类一个是人类会把足够老的树都砍掉、
嗯、
出于比如环保的目的经济的目的或者说是它会不会倒掉啊，然后就是这种林务的目的、
嗯、
他说我们有必要保留这些古老的树是因为他们有更多记忆，他们有更多知识可以教给他的子辈、
嗯、
怎么去适应一个充满变化然后不断严酷的环境、
嗯、
然后另外一个他担心人类这个导致气候变化的速度过快、
嗯、
导致树还没有把它的经验传下去已经气温又更高了、
哦、
对，
然后建国说这个我想到我看那个大国之树里面有一集他就在就还是望天树那他在介绍望天树的种子，它就是一个像一个小降落伞，它是有三大三小和比较狭长的一个类似花瓣这样的结构然后保护它的胚根，然后它就是只要你把它这样从空中放下去它就像一个陀螺一样自己开始旋转，相当于这三大三小对它那个保护胚根的这个结构有点像形成了一个小降落伞，它就可以靠这个小降落伞降到 地底下，因为那个望天树其实非常高嘛，可能有七八十米，然后如果它有一个这样飞行的缓冲，相当于它的一个飞行装置的话，其实就可以很聪明的保护这个种子。然后当时看到那里也会觉得植物确实是非常聪明。这一集的有一个护林员他讲了一句话，他就是说植物看似不会说话不能动，其实非常有智慧，只是我们不了解它，听不懂它的语言。嗯，我觉得确实很有道理。
嗯，那我想在这期关于森林的节目最后来聊一下我最近对苔藓的认识。
你是为什么开始学习苔藓呢？
就是因为去跑了这个徽州古城的55公里越野的过程中，觉得挑战最大的是苔藓。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青苔在南方本身就是很常见的，再加上可能3、4月份雨季，然后连绵阴雨，然后导致每一块青石板路上都有青苔。而且我在比赛的前一天在去徽州的高铁上，就听一个大姐谆谆告诫我说，她前一年来跑南方一个越野的时候，亲眼看到前面一个女孩在青石板路上滑倒摔折了胳膊，把我吓得第二天就凡是走过有苔藓的地方都格外的小心。然后回来之后呢，我就找出了，其实是之前去年出了一本书叫《苔藓森林》，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这样一个契机，我可能就会在很久之后才会看到它。然后这次就会觉得我想要了解一下苔藓的世界。而且我就想到其实在松赞那次包括这次在雨林，我都拍了很多苔藓的照片，是因为北京苔藓太少了，
是不太能见到。
对，一个是北京太干了，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城市环境生态其实不太好，苔藓其实也是一种重要的环保的指示物，它要在一个相对清洁低污染的环境中生活，正如人类值得的一样。但是所以就是北京的苔藓是非常少的。然后这一次回来看这个也觉得很有感触，是作者在这个苔藓森林里有一篇就是把苔藓跟热带雨林相对比，他说他在去参观雨林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是他跟苔藓是一个相同的世界。他就说虽然苔藓丛的高度仅相当于热带雨林高度的1/3000，但它们呈现出了同样的结构和同样的运作机制，和热带雨林的食物链一样，苔藓森林中的动物也相互关联，形成了复杂的食物网，有食草动物、食肉动物和捕食者，它的能量流动、营养循环、竞争和互利共生，这些生态系统的运行法则在苔藓丛林中仍然适用，这些共通的模式显然超越了二者在外形上的巨大差异。他这本书其实写得特别好，我觉得有点像他的一个散文集，就其实在这里面我们也能看到他作为原住民的一些世界观。然后他有一篇叫做《城市里的苔藓》，就是提出了一种城市悬崖假说，就是说有一群科学家发现大自然悬崖生态系统中的动植物与城市垂直墙壁上的动植物相似之处多得令人震惊，包括很多杂草，还有傅老师感兴趣的蟑螂、老鼠，还有鸽子和麻雀，其实都是在悬崖和石流坡生态系统中非常常见，所以他们才愿意跟我们共享城市环境。
哦，感觉很有道理。
对，是不是就是城市环境跟自然界的悬崖是差不多，就是适合这些。然后在这种环境里，其实城市的苔藓也是一样的，它会生长在一些凸起的岩石上。然后这个作者很幽默，他说你去看看公园里那些雕塑，特别是那些将军，说不定哪个将军外套的褶皱里就藏着苔藓。
哦，或者是一些那种围墙上面经常能看到，就是湿润的围墙上面。
对，而且虽然北京是一个苔藓比较少见的地方，可能你只能在夏天就是空调那个滴水的地方能看到一些。
我知道，就是我们家猫那个自动喂水器。
我刚刚就想说它就是一个相对清洁
对
且湿润的地方。
对，而且它因为我买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提示告诉你说不要把它放在阳光可以直晒的地方，因为就是有阳光之后然后它又比较清洁又有水，它就会生成苔藓。
我家那个就是有两撮绿的在，
对，就是
而且很难把它弄掉。
对，所以它就你得经常打理，就如果你不打理它的话，它就
猫就会喝到苔藓。
而且我就觉得像建国刚刚说它其实是一个城市生态指标，但是在家里它又变成一个我们不勤快的指标，就如果你不经常打理它，它就会长苔藓。
而且它也像是一个峭壁，
哦，
就它是一个碗壁，
明白，就是它是一个，对，
它也是一个垂直的，
对，很有意思。
它这个很有意思，他就提到说人似乎对苔藓就是又爱又恨。他发现在俄勒冈州，人们有一种普遍的骄傲，就是以苔藓拥护者自居，所以他们会用与水相关的吉祥物来为橄榄球队加油，比如河里队和鸭队。对，然后但另一方面他又发现清除苔藓是人类的一个执念，就是说这个五金店的货架上摆满了这类化学制品， 叫什么苔藓青，苔藓力不见、
嗯、
强力除苔藓、
哦、
然后波特兰的广告栏里都贴着说小小的绿绿的毛茸茸的，你想除掉它吗，请买什么什么什么，
很针对咱俩
然后他就提到说好像苔藓在城市里面就是面临着一种被 赶尽杀绝的境地、
哦、
尤其是在美国这种屋顶上的苔藓、
哦、
对，他说其实在屋顶上长苔藓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因为能为夏天的房子制造一个冷却层、
嗯、
而且下大雨的时候其实能减缓那个径流嘛，就不会对你的这个砖瓦造成一些冲击、
嗯、
但是人们就是执念就是我要把苔藓除掉，是因为在整洁的城郊邻里之间似乎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看法，屋顶长满苔藓暗示着你道德败坏，也意味着瓦片正在朽坏，他说这才是明明是一种颠倒黑白的道德观念，以后应该让大家意识到屋顶长着苔藓这个房主才是好人。
那咱们是不是不用清理清理水盆里的苔藓，
猫喝了会有什么问题吗？
我
想
在想这个
我觉得碗里的可能还是要清理一些，屋顶的咱就不用管，包括窗台上的。而且它这里面其实有几篇也有里面的一种女性视角、
嗯、
然后其中有一篇就叫对水的亲近，它里面就是写苔藓跟这件事情跟水的关系、
嗯、
然后它的引申就是它作为母亲跟女儿的关系、
哦、
对，它里面有几句写的也蛮好的，可以给大家读一下。它说大多数苔藓对于干旱导致的死亡其实是免疫的，对他们来说脱水只是生命中暂时的停顿，苔藓与变化这件事情达成了契约，他们的命运与雨的变幻莫测联系在一起，他们把自己变小皱缩起来，同时小心翼翼地为自己的重生打好了基础，他们给予了我坚定的信念。
写得好好、啊、
对，就他也是代表他作为母亲对于就是女儿终将离开他，然后女儿终将成为自己一个独立的人，然后不再受他控制，就他怎么理解生活中的变化、
嗯、
这一节就是会用宋体字来讲他对苔藓的认识，然后用楷体字讲他女儿的故事、
嗯、
对，然后就是写得很好。然后他说苔藓和水相互作用的方式不也是我们去爱别人的方式和爱促使我们打开自己的方式吗？对爱的渴望塑造了我们，爱的陪伴让我们宽广，爱的离去让我们萎缩。这本书很推荐给大家。对，他是也是美国一位知名的森林生态学家，但他看的森林是用放大镜看的一个微观森林。
那我们这一期有关森林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啦。
嗯
嗯，然后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和森林亲近。 然后也多多去看书，毕竟书也是森林的树木的另外的一种表现形式。
以及不要老想着把苔藓除掉
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拜
拜拜
拜。